我想我们还是准时开始哈，因为有这个教室很大，可是有些人找不到地方。那但是因为我们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哈，所以希望能够准时开始，让大家比较能够把想要听的都听到。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旧约教学啊，那个方法这一方面哈，是由那个刘玉桥弟兄来跟我们讲。那因为他资历丰富，我想会一一介绍太难了，请他就是把他打出来，你可以知道他目前是在那个洛杉矶国语听信会在那里教主日学。那我想这堂课是很实际，更对我们可以帮助很大。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刘弟兄。
谢谢。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我们这个旧约教学的一些方法。那希望各位手上都已经有讲义，那讲义我已经尽量把它缩小的印，有些地方你可能看不太清楚，所以如果你需要再加强或者再加一些字句的话呢，你就跟我讲一下，我停一下，请大家记一下。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生命是从你那里来，我们也从你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你对我们的心意，你在过去的历史中间怎么样成就，借着不同的人，借着不同的事件来成就你自己的旨意。求主借着我们这一堂课，让我们能够了解你在旧约里面，你在过去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你在各样的事件当中怎么样兴起你自己的百姓，怎么样成就你自己的工作，怎么样将这种救恩就这样传下来也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教学学习，尤其是对你旧约的话语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的，那么我想我就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旧约教学的一些不同的建议、一些方法、一些可以考虑的因素。那我想今天的这堂课，我不是在讲一个圣经的主题，而是讲怎么样去教圣经的主题，所以是关于教学方面的。那我们会很快的把一些旧约里面一些不同的这些点点滴滴，我们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在透过教学方法然后更明白的地方，我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请随时发问好吗？我也会留下一点时间，在最后我们一点时间大家互相讨论。好的，为什么要读旧约？我想这个问题问起来大家觉得说这有什么好问的，可是你要知道在今天的教会，不管是中国教会、美国教会、不同语言的教会，在讲台上讲旧约的比例不高，大概可能不到 25%。 可是旧约在整本圣经里面，你打开圣经的话，旧约是至少占2/3的空间。那么我们花不到 25%， 甚至不到 10% 的时间来面对60-70%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有亏欠对旧约。所以没有旧约圣经就不完整，因为你拿掉了2/3的篇幅的话，那神的话语的启示就很多空档。没有旧约我们就不能了解耶稣基督的工作，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的降生，他的救赎，他的十字架上的牺牲，在旧约里面都清清楚楚的有预言。如果我们不先去看那个预言，然后我们怎么知道说神这样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有特别的目的的？旧约提供了基督教的基本的历史的背景，我们基督教的基本的很多的历史的背景是跟着旧约有它的传统。譬如说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有祷告，有诗歌，我们有读经，我们有解经，这些是在旧约里面就有的，不是在新约的时代使徒时代突然想起来说我们应该要这样做，不，他们已经有历史的背景，有原因的。旧约还有神重要的启示，那这个启示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的成长都有关系。旧约提供了我们基督徒非常多的宝贵的灵粮，我们可以从中间支取。那约翰福音主耶稣他是这样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个圣经和这经不是直指新约，而是那些人 主耶稣跟着犹太人这些拉比这些文士讲的这个圣经是旧约。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个圣经也是指的旧约圣经。可是我们常常在看这两节的时候，我们很自然觉得说那就是新约嘛，因为给基督做见证的不是就新约吗？这些使徒们见证耶稣的神迹教导，他的受死复活，这个都很清楚的。可是在旧约里面有这么多的启示，有这么多神的借着先知，借着这些诗人他们所见证出来的，难道就没有可以给耶稣做见证的吗？有非常非常的多。好的，可是我们发现读旧约有一些难处，我就列出这些的难处。你会发现这时代的这个篇幅很长，我刚刚说的三分之二的篇幅是旧约，历史久远，旧约完成的时代是主前430年，可是在之前呢，什么时候写的？可能是主前的2000多年以前写的，就是距离今天有差不多3500年的时间。人名非常非常的多，那很多人念到人名的时候就昏了。比如说亚比米勒跟亚西米勒有什么不一样？那人名很多，地名有很多，事件非常的多，所以以至于一多了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哇，那个时代是非常不容易去看。尤其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地方记家谱的，那种都是很容易催眠的。所以念到那边的话呢，如果你是灵修刚好你念到譬如说历代志上有9章的家谱，我大概你9天晚上都一定睡得很好，因为那个实在不容易念。另外还有一个啊，
亚西米勒
是大卫逃亡的大卫逃亡的时候到了一个大祭司的那个地方，拿到了那个格利亚的剑，但是后来的亚西米勒又被扫罗杀了。那这边呢，文化的差异，旧约里面讲到非常多文化的差异，律法上不一样，因为旧约的律法，我们今天看起来觉得说很多律法觉得这很不合我们今天的人，就是我们的社会风俗民情，譬如说犯奸你要用石头打死，这是他们的律法，但是我们今天以基督徒的身份怎么去看他们这样的律法？他们的宗教不只是犹太教本身，还有在迦南地各种不同的种族的人，他们拜偶像的这种宗教，居住饮食礼仪各种方面是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有这样差了2000到3000年的文化的差异，那么对我们来说不容易了解他们所在的这个情形。譬如说我们讲到路德记，路德要去布阿斯的田中去拾穗子，割下来的这个麦穗，那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有这样子的？那些人不是好像当作我们今天当作乞丐一样的吗？我们不说有人就是在街头拾荒，捡这个保护瓶，捡铝罐，似乎就是这样的情形。事实上并不一样，他们有他们的那个文化的背景，事实上他们也有律法的背景在后面。旧约的文体非常的广泛，那么我们先比较一下旧约跟新约的不一样。新约的文体，福音书，然后使徒行传、历史书，之后过去都是书信，对。可是旧约的文体就非常的多了。有叙述性的文体，譬如说讲故事性的，创世纪里面有很多的篇幅是讲故事，讲亚伯拉罕的故事，讲以撒、雅各、约瑟的故事。那么旧约里面有很多诗词，有律法，有不同的祷告词写成的诗篇，那还有家谱。通常碰到家谱的这些问题，我们通常都觉得说啊，很快就看过。然后它的难题比较多，旧约里面有比新约多很多很多的难题，不容易应用。然后呢，它的宗旨非常独特，旧约的目的、它的神学、它的隐含、它的预表都是跟新约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尤其让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觉得新约跟旧约应该是一体的，应该是一体的，这不是两卷书，而是一卷书。那怎么样把这两部分能够连贯在一起，这个是我自己在教导旧约、学习旧约的这个过程里面，我非常被提醒说要去注意的，也让我的所有的我的弟兄姊妹也要 一起了解说新约跟旧约应该是一体的，你在一起看的时候你蒙到的福气是最大的。旧约教学的基本的困难也跟刚才我们读旧约的困难有些很多相似的地方，事实上那个困难就一直传下来。所以呢，成人主日学里面教旧约的老师通常都是这个忍辱负重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教的，然后呢很多学生呢都不太愿意来听的，因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有那么多的难处。那教旧约如果要逐卷的教呢，大概要很多年。我知道有一个教会教了5年还没有教完旧约，每一卷每一卷这样教，每一季都有教，每一季都开课，不是说中间停掉，每一季都开，5年还教不完。所以要这样子教的话非常难。那所以呢，大部分的这个主日学开课呢，开旧约的课通常是主卷的，譬如说选旧约里面的哪一些书卷来教，那么其他书卷暂时就跳过。那我现在有一个建议，就建议说我们以旧约纵览做一个纵览性的为一个优先考虑，然后也是一个基础课程的。那我先想到这旧约纵览的时候呢，其实教旧约纵览有它的挑战性。它一个大的挑战性就是说，你要把旧约前前后后的关系有很多东西要搞清楚，这是对老师的挑战。那这是老师基本的挑战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要让同学们一起跟你走这样一段时间，他们会不会在这段时间里头就失去了兴趣，就丧失了他们的这种读经的这个兴趣了。你要抓住他们的这个注意力，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所以我就用我在过去教学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希望这样子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帮助各位以后如果需要在教主日学教旧约的主日学的时候，不妨可以先考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有一个弟兄曾经跟我这样讲过，我说纵览好像是你在拍一个远山的这样的一个风景的时候，你拍一个广角镜，然后呢你看完这个广角镜以后，你就发现说，哦，原来有些地方非常精彩，它的石头或者它的树林或者是它的这个河流山川非常美，你就在用远镜头进入到那个景里头去。所以如果你先有一个广角的这个概念，然后再进去的话，你会把整个这个风景的这个美丽你会比较容易，要不然的话你只是看着某一个点你忘了整个面。所以旧约纵览有这样的一个好处。那么我下面就是介绍一下我教旧约纵览的一些经验跟一些建议。所以以纵览的方式介绍旧约的内容、人物、历史、地理还有神学的内容，在短期内可以让同学掌握旧约的重点。我的短期就是说不是要这5年的时间，那么我所在过去教的旧约纵览呢是用6个月的时间，就是半年的时间。明白新旧约圣经是一贯的，奠定基督信仰的基础，因为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基督徒的真理的基础是奠在那个地方的，然后引发学者以后继续研读的兴趣，让他们可以进到譬如说旧约里头逐卷去读的时候，它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广角镜，然后再进到特定的镜头。那么旧约纵览的这个课程的内容呢，我就把我自己的这个课程的内容还有这些我就写下来。那么我有另外一张纸，如果你需要的话呢，我没有印多，我印了10份，那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课程内容跟大家介绍一下，以半年为期介绍不同的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和先知书，然后对圣经的内容、旧约圣经内容做一个很概括性的介绍，然后从上帝创造世界拣选了一族一民，从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被神拣选成为以色列人以后，进行拯救立约，彰显他的救赎计划，然后到选民背叛流离，一直到先知呼吁他们回转到信徒们这样的信心的见证，尤其在诗篇里面的各样不同的信心的见证，以及对照新约的经文，明白整个神救赎的计划，然后印证基督的预言，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 那课程的要求，课程的目的啊，和要求目的，我想这些我就不逐一的念。基本上就是说，因为这个目的跟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旧约教学的一个重点，到底什么是重点？在六个月中间，我们上课的时间了不起26个礼拜，那么在这样一段时间里，我怎么样把握重点？那到底什么是重点？这个是我想我们在教旧约的内容的时候，不论你是教逐卷逐卷的精读，还是教这样纵览或者是概论的，你都应该去尝试的去问到底什么是重点。因为旧约如果你要逐卷逐字逐句的去查的话呢，你很容易就被很多很多的事人地物埋在里头，你不容易跳出来看到底那个重点是什么。那我们就基本上的目的讲到的是说，明白神救赎的计划到底在哪里。尤其这个立约，我们不只是讲到旧约的立约，而讲到了新约。新约的立约事实上在旧约里面早就已经说清楚了。明白神救赎计划的进程是什么，明白对照新约时代弥赛亚成全的救恩，是旧约里面不只是预言预表，用各样的方式神告诉我们，然后也要避免以色列民族不幸悖逆神的惩罚，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警惕。然后学习属神的子民他们的生命，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命，他们过的是亚伯拉罕过的信心的生命，大卫过的是怎么样一个属神讨神心意的生命，他怎么样在跌倒了以后悔改，那样一个悔改的心态，这些都是属灵的这些伟人让我们看见说他们过一个属神的生命是怎么样彰显那个生命的品质的，也让对我们来说在新约里头，我觉得在新约里面的人物的性格的突出，他们所经历的这样各种不同的遭遇和神在他们生命上的考验，大概以保罗为最丰富了。可除了保罗以外，我们对其他的人当然认识都不太多，可是旧约里面的各样不同的人物都有，有男的有女的，有女的像路德，或者像哈拿撒母耳的母亲，有各样不同的人物可以让我们学习的，他们的生命的所彰显那个品质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对象的。相信神的话语从古从旧约到新约都不改变。那么课程的要求，那么等一下我会特别提到，我们就是希望参与的弟兄姊妹读圣经旧约圣经的一部分的篇章，我不强调你所有的篇章都读，但是至少有一部分我会把它圈出来说，请你这个礼拜读这一篇读这一段，那读完了以后对整个旧约的这个章节的就比较蛮清楚的知道。出席一定要六个月中间80%以上的出席，然后有作业有讨论。好的，那么基本上我们做主日学的老师希望能够掌握的这个教学的原则，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圣经的重点，旧约圣经的重点，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鼓励同学去想然后去问，引导就是老师的责任，引导在生活上的应用，然后呢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传授，除了上课听看这个 PowerPoint 读圣经，他讨论他问问题，想了以后他写作业，这是一系列的这个过程。我们知道教学的过程不能只有听，因为听的吸收力那个了不起到20%，如果你做你看你又有不同其他的动作，你的吸收力就会增加很多，所以利用不同的方式来帮助同学吸收。等一下我就有不同的给大家做一些例子。利用科技，我们有网页，用电子邮件，还有网上收听 MP3。 那帮助弟兄姊妹在灵命上面透过旧约的学习能够在生命中间有成长。我刚刚也说到有很多不同旧约的人物是值得我们在生命上学习的，在信心上面他们的操练，他们的各样不同的经历是对我们有帮助的。譬如说约伯啊，譬如说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里面各生命的经历是那么的丰富，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可以学习。那我现在就利用这样的一个原则，我就介绍一下我用的一些方式跟大家做一些参考。那么 我自己在透过不同的这些参考的资料、参考的书，然后归纳起来，把旧约纵览，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三个主轴上头。那这三个主轴呢，就是第一，神救赎的计划，从神的创造到整个救赎，这个救赎的进程，整个救赎计划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已经先讲，人一旦犯罪了以后，神已经立了救赎的计划。那么从那里开始，救赎计划怎么样一步一步走的？透过谁？透过怎么样的光景，一路这样传下来，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我们讲到选民的历史，这里讲到选民不只讲到以色列人，而讲到说属神的子民，属神的这些子民，他们所经历过的，他们的生命的过程，他们国家，他们民族不断的这个在神面前学习，又背叛，可是又回转，就这样的不断的过程是什么。然后也特别去注意的是弥赛亚的形象，在旧约里面弥赛亚出现的地方非常的多，那不止只有到了新约了，到了耶稣基督降生了以后，弥赛亚才进入了这个，譬如说进入了舞台，不是，在过去这么2000多年之前，就已经不断的有神的预言，神的先知，一直不断的讲说弥赛亚要来，他将来来了以后他要做什么，他要是什么样的身份来，那各样不同的这些内容都跟旧约跟新约之间就有关联性。譬如说神呼召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然后到迦南地，从创世纪第12章开始就已经，就这一段的经文就已经在这三个主轴里面都有应验到。他从亚伯拉罕被神呼召从乌尔出来，这是选民的那一族被神拣选的开始，选民的历史从那里开始。但是出来为什么要出来？因为神要透过他要使万族因他的后裔得福。那他后裔是谁？后裔是弥赛亚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要让弥赛亚透过他来生出来？是因为神救赎的计划要透过弥赛亚完成。所以这三个主轴都在那一卷圣经里头都非常的清楚，都已经彰显出来。那好多的这些不同的主题，在旧约纵览的时候，我就会去强调这些主题。那以至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得已的做一些取舍。为什么呢？因为6个月中间要上完旧约纵览，这是真的说起来是很困难的。因为你会发现你需要做很多很多的选择，选择某一些教，可是你选择有很多东西不教，那选择哪一些？那我的基本的原则就是用这个三个主轴来帮助我说我做这些选择，其他的我不选。以至于说如果我6个月之后弟兄姊妹们都对这样的一个主轴有认识的话，我觉得我达到了教学的目的。好的，那么我就稍微介绍一下这些不同的书籍教材和讲义。那么我自己选的是旧约概论马尤藻博士所写的，作为自己的这个参考，主要的参考书。然后呢，这卷书是詹森所写的，是翻译的，宣道出版社出的旧约精览，作为我的辅助。那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譬如说地图，有很多的年表，有很多的图，我就从这里面来选取。马博士所写的内容非常的详实，但是图表不太够，所以我就用这个来辅助。那么这两本作为参考，然后呢以刚才我所说的那个三个主轴来做选起教材的一个条件。参考了这些书籍了以后呢，我就编写不同的教材，不同的讲义。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讲义的这个范例，尽量利用表格、年表和图画。因为真的英文说 picture is worth 1,000 words， 看一个图画有很容易让人家马上就能够掌握这个内容。如果一直讲的话呢，或者一直写的话呢，篇幅又多又不容易掌握，所以常常利用不同的图表。然后呢讲义准备好了以后，我每一周就把讲义送给，用电子邮件送给参加的弟兄姊妹们，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存档。然后呢也把这样的一个讲义还有 PowerPoint 的内容就贴在教会的网页上头，然后我都会跟大家看一下。 那还有其他的几本书，我想也跟大家稍微做一些介绍。那么，有一段时期这本书在南加州很难买得到，所以我后来就选用了这一本书。这本书呢也是同样是马友藻博士写的，但是这本书薄得多，这本书可以说是这本的读者文摘版，就是精简了一些。然后呢，我自己又非常喜欢梁杰琼博士所写的如何研读旧约，这一本书对主日学的老师非常的受益。这本书里面也是薄薄的，但是很精简的，把整个旧约的经义帮助我们很容易抓到重点。那另外还有两本，一本是叫旧约透析，一本是叫旧约导论。那旧约导论呢，这里面几乎完全都是文字，完全都是文字。那这本事实上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大概都会用得到。这本也是神学院上课用的，或者说是一些 Bible College 用的。但是呢，我觉得这本书不错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很多很多图画，很多很多图画，很多很多的地图，各样不同的图案。那所以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帮助。有的时候我会用选这里面的图案来放在 PowerPoint 里面，让弟兄姊妹有不同的看到不同的内容。那么我把这些书呢，我就放在这边的桌上，等一下大家可以自己来参考。好的，这是这些书卷。那么其他的几本书我没有带来，我就只带到这前面的六本。那么其他，我想各位手上都已经有讲义，都有这样的内容。那么这是就是讲义的范例。我现在比如说是创世纪的讲义，包括作者、日期、地点等等。那这个形式呢，跟我们刚刚所讲到的那个马博士所写的，或者马博士、张西平所编的这两本书都很相近。然后呢，我用这样的一个图表。那么事实上，我可以问我的就是弟兄姊妹，他们来参加旧约中南，创世纪有哪四件事情、哪四个人物，他们都知道，非常清楚。四件事情：创造、堕落、洪水、巴别塔。四个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50章四就这样，大家都很知道了。那这个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图表，就很容易帮助大家去明白。那大纲明白了以后呢，我逐卷进去念的时候呢，逐章逐章念的时候呢，就不会漏掉了这个主要的内容。那这是这样的一个讲义的范围。那很多的这个讲义的内容呢，其实跟我刚刚所说的这些书里面都从这里面收集出来的。那我自己要写的东西非常的少。那譬如说这一个，我让大家看以后就知道是士师记。那么士师记里面有很多的士师，有12个士师，大大小小的士师。但是这个士师记里面所讲到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就是说一直不断以色列人犯罪，神兴起士师拯救他们，拯救他们又犯罪，就这样一路这样循环。这一个循环的模式就帮助弟兄姊妹去了解士师记原来记的是这样一个惨淡的历史。那最后的结尾，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不任意而行，这是士师记里面最后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就写了士师记的400年的历史，就一句话就把这个400年盖棺论定。那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比较，就让弟兄姊妹很容易掌握说，原来士师记里面有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事件，但是这些不同人物、不同的事件的中心的主题，他们掌握住了。就我不可能用几个礼拜来教士师记，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是我用很快的把它精简浓缩了以后，就很容易让大家弟兄姊妹去明白。所以利用图表。那么再下来呢，这是所有的课程的讲义，这是上一季的课程，从12月到2009年的5月，每一个讲义呢都有放在网页里头，然后呢每一个图表就是 PowerPoint 都放在网页里头。那么这个网页上面的这个内容呢，可能各位手上的这个资料太小，那我就把它重新抄出来，让大家有一点时间知道。当然现在还是可以去看的，这个讲义都在那里。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每一个礼拜在周末之前就把讲义跟 PowerPoint 就放在网站上面，他们需要的时候就可以 download。 因为有些讲义和 PowerPoint 的内容很多，通常我只印讲义给大家， PowerPoint 我就没有印，就是说大家回去以后，或者说他可以预先download下来就可以知道。好的，这是放在网页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范例。然后呢，那这是另外一个图表的一个范例。那我想我就稍微花一点时间，我想大家都知道旧约有39卷。那怎么分这39卷呢？我们分历史书，我们分律法书、历史书，然后智慧书、先知书，对吧？那所有参加的同学们他们也都知道这几个方式，请他们注意一下5 12 5 5 12，那他们就很容易知道了。52552，5本律法书，12本历史书，5本智慧书，5本大先知，12本小先知。那事实上呢，这个旧约纵览的期末考是要考每一卷书的名字。那当然这个顺序，当然他们一开始知道说有52552就比较容易。然后呢，我们另外一个方式来帮助大家的，我们有一个圣经目录歌，在开始的时候大家去唱。那这其实你觉得说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吧，但是不，我用歌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你用歌来学习圣经目录比较容易，是另外一方面的，不只是你看你也唱。所以用不同的所谓的 sensory， 不同的这个感官，你除了听你看你唱你写等等，就帮助他去比较容易学习。所以我会教他们唱闯出黎明深熟识的洒洒，往往代代拉尼斯博士曾传歌，塞耶埃杰丹赫尔莫纳霓虹哈凡盖亚玛，调子对大家来说都不会太陌生，因为这是神爱世人的调。但是呢，配上39个字，6个月之内几乎没有人不会的，因为这不是很难的事情。那好的，我再往前看。那么刚刚我们看完这个真理的39个拱门以后，我也不时的会把这样的一个拱门放在过几个礼拜我就看到说，你看我们已经进步到什么地方了，我们从历史书已经进到智慧书了，然后我们历史书智慧书我们也念完了，我们现在进入先知书。所以让他们至少说他们在这个进程里头他们有进步，这也是一种鼓励，不要让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兴趣。好的，那这也是另外一个表，就是历代志跟列王志的这个比较。那我们知道列王记跟历代志有很多相似的内容，历史的内容。历代历史呢，因为讲到了20个王在北国，20个王在南国，然后呢这些王的名字呢又有些相同的名字。那么我们看这样历史的这一段落，又觉得说哎，很多人对这个没有兴趣，那我们只好说那我们想办法把它变成一个比较这样的一个图表，让大家去明白。那譬如说有些什么相同或相似的地方，那么相同的地方我们讲到说都有讲到不同的王国历史，但是历代志呢他没有讲北国的历史，我这有不一样吗？然后呢列王记呢他是讲一部政治的史，他是以故事的中心是以皇家，可是历代志呢是一部宗教史，他的故事中心是圣殿，这就有差异了。然后呢列王记里面讲到大卫犯罪，所罗门宠爱外邦女子，所以引进了引进了以色列人拜偶像。但是呢历代志里面并没有讲，他为什么没有讲？那我就提到说历代志它不是只是讲一个历史，它是讲一个历史的评论，它是讲历史中间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人是蒙神的祝福和保守的，那些人他有什么特征，他有什么不一样。他不只是记载事件，他是做对这些事件做评论。所以历代志里面所讲到的讲大卫和所罗门只记载好事不记载坏事，那么是不是故意的好像是说隐恶扬善？不，他的主要的目的是告诉我们，告诉后来的人说神所认为好的行为，认为好的在神面前是义的行为是怎么样做的。那么另外呢 在这里也提到列王记有提到善王恶王，事实上呢北国的王没有一个好的，但是在列王记的上下里面都有记，可历代志里面不记北国的国王，因为那些不是要后代的子孙学习就不记了。那所以你会发现说，这样子帮助弟兄姊妹去从列王记跟历代志里面做一个对照来参考的时候，历代志就不是一本说我可以不看的书，而是它有它的看的内容。那历代志呢，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以后以色列的百姓生活和敬拜提供一个标准，一个准则，一个范本，以至于他们从历代志里面所学习到的是经过了，可以说是经过了蒸馏，经过了滤过滤以后所提出来的那个重要的那个宝藏。所以是在历史书里面，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历史书来看，忘掉了它对历史下的评论的时候，我们忘掉那个评论的背后原来是有原因的。
作者是谁呢？这两个
作者呢，事实上有人在说是这样子，圣经的考据学者是这样说的，列王记呢是在以色列国和犹大国被灭了以后掳到外邦的时候那段时间写的，历代志呢是后来的犹大国的子民回到了迦南地以后再经过差不多100年写的，所以这个年代中间至少差了100多年。那么什么人写的呢？到今天为止，如果你去问一些犹太的学者呢，他们会说历代志他们比较清楚，应该可能是以斯拉写的，但是之前的列王记呢是谁写的就有很多不同的猜测。有的人猜测说他可能是在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位或者是两位先知所写的，那有人可能说不是被掳的，可能是耶利米写的。但是呢这到底中间有什么，因为已经 无从可考，但是历代志呢他们所说的是比较肯定。好，那么我另外再介绍一下，用不同的图片和语音，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圣经目录歌用这样唱的方式帮助弟兄姊妹去学习。那么事实上我发现这个唱圣经目录歌通常是主日学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一开始还没坐定的时候就开始在这边唱，是蛮热闹的。他唱完了以后坐定了，心情也比较稳定了，也知道说、哦、我们现在要进到，我们唱刚刚唱到，我们上个礼拜唱到哪里，上礼拜上到哪里，我们现在要进到了，譬如说我们要进到了譬如说耶利米书，我们要进到以西结书，所以是不同的内容。他们唱了以后，他们常回忆说我们过去所上的，我们将来要走进的不同的书卷。然后我刚刚也说了不同的图表，我们还有一些图表要跟大家做一些介绍。然后地图，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对圣经的地理如果有更深的认识的，会帮助他们念圣经更有效，更有兴趣。那我在之前呢，我以前用的一本叫圣经地图的这一本薄薄的，但是它里面呢有蛮多的这种不同的图片比如说不同的这个埃及帝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不同的这个他们帝国的版图。然后我们发现说，哦，以色列这个国家原来是在各样的这个大帝国中间的，或者是边缘状态，或者是被他们统治。那这个他因为还是新旧约都有，所以这个是巴勒斯坦的地图。那么新约、旧约的时候都可以用得到。那后来我才发现有另外一本，就是我在这个讲义上面所跟大家讲的。梁天书所写的，但是他自己编的这本编的书蛮厚的，有不同的这个地图，全是中文，他自己去做的研究，然后还有一张 CD， 这张 CD 里所有地图都放在 CD 里面，我发现非常好用。因为我做 PowerPoint 的时候，那个 CD 我可以用了以后，我还可以加不同的内容加在上头，等一下我可以给你看一下。那么如果你对这些还是需要比较更详细一点的话呢，那么这边譬如说有这个信望爱网站里头有圣经地图的这个参考，这 FHL 就是 Faith Hope Love 信光爱网站，它里面有圣经地图。那还有另外有一位牧者，他把他的所收集到的各样不同的这个资料 Bible Maps on the Net， 就是各种不同中文英文的圣经地图所收集来的，他都把它列出一个表来，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参考的。那我发现常常需要用地图来做解释。那譬如说南北两国的分裂的时候，那北国在什么地方，南国在什么地方，那我需要跟大家做一个解释，那用地图很容易做解释。那譬如说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么他这样的一个路程是怎么样走的，你看看他是经过了多少的。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他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你要说耶路撒冷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可是他的心却是面对耶路撒冷祷告，一天三次。他经过了这样一个路径，他每走的时候，他经过了这种沙漠各样不同的地方，他到了外族住在那里一住几十年，可是他的心一直是朝着耶路撒冷。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信仰在对他在外邦居住、外邦生活、外邦侍奉、外邦的君王的时候，他这样心态是多么的宝贵的一个心态。你可以从他这个所走的路，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人是这样一个不一样的、不寻常的人。年代包括不同的历史的背景，这个王国的兴衰、君王的更替等等，他们是怎么样走的，这也是帮助他们。那我发现另外一个绘画，我发现圣经里面我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们出了一个功课，就是说你去博物馆，我们洛杉矶有很好的一个博物馆，去博物馆里面看宗教的画，然后你把宗教的这些画，你看这些画家所希望描述的是什么，然后带回来在你日常的灵修还有你的教学或者是你的讲道里头，会不会用这些话能够帮助你，更能够启发你对神的的话语里面有更深刻的印象。我发现那个工作，那我所做的那个作业对我来说很有帮助，所以我就以后就发现说，如果我用一些图画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去明白神的话语的话，是有帮助的。我就发现有一位画家，他叫多瑞，这个人多瑞这个人他是一个法国的画家，他画了很多的画，他用木头雕刻出来的画，他还画了几百幅新约跟旧约的。那我就把这一个网页留在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两页。那么他所画的画呢，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精彩。那么另外也没有版权，因为他是18多少年就画了出来。那但是因为他是一位法国人，他那个时候是被法国的天主教聘去画的，所以呢他很多的这些画呢是留在是天主教的网页里头的。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无所谓，我对这个画的本身和他所带出来的意义对我弟兄姊妹的帮助，那个是我所重视的，我不在乎说他是谁委托他画的。所以呢这个你会去看一下 creationism org， 这个是 Dore Bible Illustration， 你可以考虑参考一下。那照片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可能去过圣地旅游，那么他们去过圣地旅游的，我通常就会请他们说，如果你有一些照片请你给我，那我会来做一些删取，我会来用照片帮助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去过的人，他们可以实际的可以看得到圣地现在的遗迹是什么样，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是什么样等等。那我们刚刚已经看了圣经目录，给我就跳过去了。那比如说我现在讲到用图表讲到先知书的时候，先知所发的预言它有不同的预言应验的时期，有的些预言是先知当时的时代就应验的，有一些预言呢，尤其是先知的预言，包括譬如说耶利米的预言，耶利米他预言说我们的国家要被外族所攻破，我们要被掳走，但是掳走以后神给我们讲70年以后会让我们回来。耶利米他这样的预言因为非常的让人难过，让人的 不能接受，以至于他被国王被其他的百姓唾弃，他甚至于被关，是因为他发出这样的预言。但是他的预言确实在先知的时代预言了，巴比伦的大军进攻了耶路撒冷城，城毁了，圣殿被焚毁，可是七十年以后确实归回来，这是第二个看到的预言。可是呢，在其中也有很多的先知的预言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还有一些先知的预言到今天还没有应验，是要在千禧年新天新地耶稣再来的时候再应验。那所以我们看先知的预言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到底这个预言是指的当时，还是指的以后，还是还没有应验？那帮助弟兄姊妹去看不同的预言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心态。所以解经的学者称为叫做望远志，望远镜式的预言观，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山顶上，你用望远镜往远处看，你看到了不同的山头，可是你看不到山谷，你不知道这个山与山中间有隔多远。那譬如说被掳和归回和基督耶稣降临的时间，这个中间差了400年，那么从基督基督到千禧年的，那已经是2000年了。那么中间这么长的这个山谷我们看不见，但是先知他们已经看见了将要发生的这个山头，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图表去帮助弟兄姊妹去明白。然后呢，那当然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地理，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梁天书他所给我们的这个地图。那他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旧约圣经的地图，那我就请大家弟兄姊妹去注意的有三个不同的地区，一个是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个地区，因为圣经里面很多事件在这个地方发生的，譬如说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到迦南地，乌尔在这里，后来以色列王国犹大王国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在这里，但以理他在巴比伦居住，以斯帖在苏珊城生长，这都是在这一带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些事情。那么当然旧约里面很多的这个事件是在巴勒斯坦之地迦南地进行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各样的这个南北国在这里分裂都在这里。但是我们也知道雅各下到埃及以后在这里住了400年，摩西从这里将百姓从埃及出来，埃及对旧约的历史来说很重要，所以这个旧约的这样的一个地图常常会回到这里帮助弟兄姊妹去看说我们这些讲到的旧约的地理是怎么样发生的。那么另外旧约的历史这个年表，那这是一整个年表，那么从神开始起初创造一直到马拉基书写完最后的一卷书，那中间是各样不同的年代，那中间的一些大事是什么样的时候发生的，比如说摩西什么时候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大卫什么时候做王，什么时候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么用一个简单的年表很容易就让弟兄姊妹去明白。另外呢，这是列王跟先知的年表，那我在讲到列王记还有先知书的时候又常常回到这一个，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图表呢我非常喜欢用，因为好多卷的书卷用这一个表就可以概括，譬如说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一直到列王记上这时候，这个全部都在这一段时间，这是统一王国的时间，都在这一段时间。从列王记下开始南北国分裂了以后，那么我们发现这个王的年代这样子走，北国南国，我们发现有不同的先知，譬如说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在做先知的时候是在这样一段时间，我们也发现说后来的不同的书卷先知书卷，譬如是厄巴底亚书约珥书是在这些时代的时候写的。那么继续往下呢，我们发现说主前722年北国灭亡的时候，那么这段时间呢刚好南国是西西家做王，那个时候的先知是以赛亚，所以以赛亚书的很多的先知的预言就有意义了。所以这样的对照来一看呢，就很多的东西就发现，哎，它是有原因的，帮助弟兄姊妹去明白。所以历史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好像要去背，要去，但是从这样一个宏观 这种纵览的这个眼光来看的话呢，我发现这些年表对我们来说，对老师来说，对学生来说都非常的重要，都非常有帮助。那后来在先知书里面，我也发现不同的先知，比如弥迦先知书、纳洪、西班牙和耶利米等等这些不同的先知书的年代，就从这个表里面就一次就讲清楚了他在什么年代，那在那个年代有什么重要性。比如说耶利米先知他所处的年代，你会发现说耶利米是在王国还没有灭，一直到王国灭了以后他都做先知。那么他在那样一个国破家亡的即将来临的时候，他所发出来的先知的这个言语是多么的恳切，可是他的言语被众人被君王拒绝的时候，他是多么的难过，因为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可是他完全没有办法挽回。那所以借着这一些，我们去帮助弟兄姊妹明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耶利米他处的那个年代，所以耶利米被称为哭泣的先知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看到的，他所知道的事情，他所知道的国家将要灭亡，可是他的百姓却不归向神。那另外刚刚我说有一位这个法国的画家多瑞，他的画，这是他其中的一幅画，这是讲到大卫在宫廷里面帮扫罗弹琴的时候，扫罗还要拿枪刺他。那他有很多很多的画，两三百幅，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一看的话，他原来是木刻，就是黑白。那我对他所画的画呢，都非常的这个钦佩。有一些他的画呢，比如说他画了一些人物，可能会发现说，哎，这个人物他穿的衣服不太，年代好像不太对。不过这个有些是真的是见仁见智，但是我觉得透过这些图画，帮助弟兄姊妹从这个图画中间，他就对这样一个故事被这个图画里面所表述的来吸引，所以他对看这个故事就有一种新鲜的，还有一些好像觉得说更深的领受。那这是但以理在狮子坑中，那这些画呢，很多的这些画在网上里面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得到。但我发现刚刚我说多瑞的那个画，他的几百幅都每一幅都列出来，那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用的。我常常在比如要教哪一卷书的时候，我就去找多瑞他是不是在这卷书里面有一些画，譬如说路德记好多就有，那么大卫的生平好多都有，那不同的先知书啊，这也很多不同的啊。但是还有他除了旧约的，还有他有很多新约的画，所以新旧约的都可以考虑去用。那在生命记第27章，还有在约书亚记的第五章啊。应该不是第五章，约书亚应该是也是第八章吧。里面讲到的说，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进到迦南以后，你要在这个两个山的上面，六个支派在一个山，六个支派在另外一个山，六个支派要宣布神的祝福，六个支派要宣布神的咒诅，其中六个支派要在基利新山，六个支派要在以巴路山。那么这两个山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今天看起来觉得说那两个名字就是两个山的名字，原来不是这样。原来这两个山的山的上面是不一样的，基利新山是充满着树林的，是一片绿意的，以巴路山是光秃秃的，没有树，全是石头。当你发现说六个支派站在全部是有树的这个山上宣布神的祝福，另外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光秃秃的宣布神的咒诅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个神的咒诅跟祝福不只是你听到，你是看到，你亲身就站在那样一个土地上面，你知道神的祝福和咒诅有多大的差异的。那所以就帮助这样大家去看。所以呢，这是航空的照片，你会发现说这个是基利新山的这一段绿的，以巴路山都是石头。当你在这两个山上宣布神的咒诅和祝福的时候，这是一个实际亲身的经验，这个教育，所以是不一样的。好的，另外一些照片的范例，这个是他们有人去圣地里面旅游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照片。这是尼泊山上面，摩西在尼泊山远看迦南地看了却进不去，那么在尼泊山上面后来的人纪念摩西的这个他死在山上，神埋葬了他，那么有纪念这样一个铜蛇的这样的一个，所以有不同尼泊山的一些照片，有弟兄姊妹给我们，我们就用 这样子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没有去的就有一些感受，避免教学的陷阱。这是我在旧约的时候发现，就这些，我真的是非常要提醒我自己，因为内容很多，时间很短，所以常常会感觉要赶进度，避免赶进度，因为赶进度呢，很容易带出来太多的内容，以至于弟兄姊妹不容易吸收。一个钟头的时间不是很长，主日学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所以让他们在一个钟头之内好好把握时间，但是不能给太多的内容，那也不要让我自己有见树不见林的模糊的教学的重点。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三个主轴，常常我自己要提醒我自己说，我不能够忘掉这三个主轴，如果其他地方我支开来了，我那个主轴没有掌握住的话，同学就会比较会失掉了重点。不要纠缠于这个枯燥的年代人民地名里头，甚至有的时候我讲故事的时候我都不提人名，我只把这个故事的主要的故事的结果跟大家讲，我不提这个故事的人名的原因是说，他不要听到这个人名了以后就忘掉了故事的重心。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宁可不提人，我只讲一个故事。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备课不足的时候就实在讲不出东西来，那么如果我要赶时间就不让弟兄姊妹发问的话呢，就会抑制他的兴趣。那我也希望说不要学问太多运用太少，不要就是说不要生活和信心的功课忘掉了教导，这是我自己该自己学习的。那另外呢，教学的其他的经验我刚刚已经提过了，图表地图等等哈。然后旧约的书卷呢，我就尽量选择去读，我尽量说一个礼拜我大概选七章左右，就是说可以让弟兄姊妹一天读一章。那么每一次的课我都已经把下一个礼拜要读的，那旧约有这么多篇幅，你说一个礼拜读一章够吗？我发现一个礼拜读一章，你就是选一段，这一卷书里面，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士师记，士师记里面有几章很重要的内容，如果把这几章看了，你士师记其他的内容你虽然不看，可是你至少你掌握了它的原则它的重点。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是我就只挑几章，每一卷书我就挑几章。也就是原因说，六个月过去了，他所看的这些章，这不同的这些篇章，总合起来，他对旧约的整个概念还蛮清楚的。这是我当初选不同的篇幅的这个原因。我不期望每一个人每一章都看，因为我知道这个我自己做不到，同学也做不到。但是如果我把这些篇章拿出来的话，他们可以看。譬如说生命记整卷书就看这几章，生命记第四章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是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耶和华。那二十八章为什么要看二十八章？因为二十八章讲到了咒诅跟祝福的差异。生命记第二十八章它所带出来的不只是当时的这以色列人，事实上也预表了以后以色列的历史，他们离开神所蒙受到的咒诅就是在二十八章里面所讲的。所以一直到以色列的亡国到复国所经历过的历史都可以从二十八章里回去看。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就选了二十八章，常常提醒我自己，提醒同学们旧约重点的三个主轴是什么，常常将旧约跟新约做对照去连接做应验。譬如说我们提到立位记里面的献祭，不同的祭的时候，不同的大祭司所献的这些祭的时候，请同学参考希伯来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那里讲到的救赎，讲到的救恩，讲到的献祭，讲到大祭司，原来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让他们不是只是就是说立位记有这些不同的祭，他们都有预表。那讲到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弥赛亚的预言，跟福音书做对照，马太福音常常讲说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经上的话在哪里？在先知书里。那先知书怎么说的？我们回去看，从旧约跟新约的对照，也就贯穿了我们第三个主轴。第三个主轴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形象在旧约里怎么彰显出来。妥善利用作业使学员思考运用，并且有一个尾声的形式。 那么这是教学的经验，我就把它记下去。比如说诗篇，诗篇150篇，但是呢我请大家读的是这个红色的或者是蓝色的这些篇章，只有这么多的篇章。那么是诗篇呢是用两个礼拜的时间来教的，所以就大概有14篇的，就说等于是十分之一的诗篇请大家读。那么这种不同的诗篇的种类，赞美的诗篇，譬如说诗篇第19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请同学去念。那譬如说悔过的诗51篇，大卫与88犯奸淫以后，他在神面前痛悔，他痛悔的诗篇是原来是这样子写的。那么不同的这些诗篇帮助弟兄姊妹，就经过这样的一个读，就能够把不同的诗篇的种类能够做一些掌握。好的，那譬如说功课，那么这是出埃及记的功课，出埃及功课里面包括说读出埃及记这几章，每个礼拜都有读的内容，然后读完了以后呢去做一些不同的练习。那么这里有三个不同的练习，他们可以选择一个或者选择三个都做。从第三章到第六章里面找出神的属性对你最有意义的部分，譬如在那里神他首次的告诉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在之前没有人知道神是这样的一个属性的。那么自由拥有是什么意思？对你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思考的题目。那譬如说读一次出埃及记12章，11章到第14章讲到的是神在埃及所行的最后一个灾，杀长子的灾。在那之前神立了逾越节的整个的规矩。那么读12章以后，我们发现去思想说以色列民怎么样逃脱杀长子的灾，因为他们把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所以灭命的天使过的时候就逾越了他们这个家，所以叫做逾越节。那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是思想的这样一个题目。原来我们是透过羔羊的血遮盖了我们的罪，所以神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原来跟逾越节是有这样的关系的。那么所以这是就是设计问题以及帮助同学从看的经文里头反映出他们的思考所写下来的。那常常帮助同学回顾这个三个主轴，那么借着这些内容，譬如说每次上到这些不同的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就提醒同学这一些内容里头跟三个主轴有什么关系。譬如说先知宣告神的应许，以色列受罚被掳归回，是第二个选民的历史中间的一部分，但是也反映出神信实跟救赎的计划。那旧约书卷事实上念完了以后并没有结束，有很多很多的内容还没有完成。什么地方完成？新约里头完成。所以鼓励同学回去或者是逐卷的开始可以看旧约了，因为我们看完了这个广角镜，我们可以看比较细微的了，或者是看完了旧约以后，我们再重新回去看新约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野来看新约。所以或者是逐卷读旧约或者进入新约都可以。然后呢常常提醒旧约跟新约原来是同一个，不是两个，或者不是有旧不是有新我们就可以淘汰旧。旧约跟新约是上级跟续级的关系，有预备也有成就。主耶稣的降临在旧约里面被预言，可在新约里面被应验等等。那么帮助弟兄姊妹透过这样的思考，让他们有一个一致的观念，前后是一贯的。新约信徒怎么样看旧约？我想这也是我跟大家一起勉励的。这不是一个新与旧的问题，不是一个年代的前后的问题，而是真的说我们是要不要读旧约的问题，而是我们怎么样读旧约的问题。旧约不是一个不要读的或者我们可以忽略的，而是我们应该很积极正面的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来一起研读，因为那个神的宝藏在里头。梁博士所写的这本书里面，他就开始就问了一个问题，他问的问题是说旧约是新约信徒的包袱还是资产？ 我觉得他的问题问的真的非常的好。我们虽然我们大家不会承认说旧约是新约信徒的包袱，但是我们似乎对旧约把它当作是包袱一样的不太重视。那所以我借着刚才这些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一些参考的经验，我的经验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参考，让大家在念旧约、学旧约、教旧约的时候，有一些可以做参考的资料。那好的，我的时间就到了。有没有一些问题，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呢？请。
问那个学生做功课的那个比例有多少？然后会不会有学生说，因为要做功课，他就不来上课，不敢来上课？
我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开始强调，而且常常不时的强调，就是说，你能够做多少功课就做多少功课。我对做功课的并不那么要求，但是我希望至少大家都愿意，至少把该读的这些篇章都读了。那么至于说你有没有时间写，有些问题确实需要花一点时间想了才能够写的。那有些同学真的是每一个礼拜都做功课，但是比例不高。有些同学呢偶尔做一次，这个比例还算是有。那有些同学呢就是说老师要改太辛苦了，我就不教好不好？OK， 谢谢。
刚才讲说旧约有很多难题，
是，
还是说，
啊哈，
那一次铁心从头到尾，连一次都没有提到神，
是的，
有多少？
是的。
那到底这个是为什么会放在正点？
是。
然后一次铁心，跟神的救赎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故事是说以斯帖因为被受就救了以色列免于毁灭。那但是通常如果说是神的救主的话，圣经大部分都会说耶和华或者神小玉
是是是，
或者是感动莫迪感什么的啊，然后去做这些事情。到底为什么以斯帖会成为正点？那跟神的救主
好，我试着去用两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角度就是说，这跟以斯帖记并不直接有关系。我想你所带出来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旧约里面很多的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回答？以斯帖记刚刚您所提出来的这个，是一个很让人寻味的问题。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旧约的问题，我们怎么回答？其实对逐日学的老师，尤其是上旧约的老师，对这些问题需要稍微经过一些思考和研究，因为一定会问的很多的问题。那为什么？比如说，另外很多人常常问的问题是说，旧约里面神为什么要命令以色列人要把外族都杀光？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道德和这个照这样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样不可思议。但是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回答？我们怎么帮助弟兄姊妹透过圣经的教导和我们？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不一定是很好的答案，但是至少告诉他们说，我把这个问题，我把我所收集的答案不同的分析，我分析给你听。我相信神这样做是有他的原因，虽然我不知道其中原因的很多的内容详尽的100%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点，我把我所知道的很清楚地告诉你，但是我相信神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回来第二个方面，刚才你所问的以斯帖的问题，以斯帖记为什么在神的圣卷里头？为什么？那其中有很多的原因，虽然说看不到神的名字，看不到耶路撒冷，看不到圣殿，看不到先知这些字句，可是以斯帖记他所处处发现的，你会发现好像的这些事件都是因为凑巧而发生的，凑巧的背后就是神。原来神的手在以斯帖记的背后做出了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虽然神的名没有被提，但是神的手在后面，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为什么神不把他自己的名字放在以斯帖记里面呢？为什么写以斯帖记的人不列出神的名呢？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人那时候还在波斯，另外一个原因，圣经的学者考据是说，当时为什么不把神的名字放进去？是因为神 不愿意他自己的百姓留在外邦。应该这一些人，他们在波斯，在我刚刚讲的苏珊城，他们应该是回到耶路撒冷去的，可是他们选择留在苏珊，因为苏珊是一个京城，他们人在那里，包括莫迪改都在那里，他们有官位，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产业等等，他们不愿意回去。所以神不把他自己的名列在里面，是不跟这一些不愿意回去的名列在一起，因为那是不符合神的旨意的。但是神并没有背弃他们，所以神利用了一些非常奇特的方法拯救这一些以色列人，表示说神的拯救和看守仍然临到他的子民，仍然他的选民。虽然这些百姓选择并不照着神的旨意去做，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那这些原因，我们做主日学的老师，我们要去借着不同的参考的资料去找出这个答案，很诚恳的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的同学们。我相信同学们不会因为我们的答案不完全就拒绝了我们的答案。我深深的认为，我们很诚恳的把我们手上所收集到的资料告诉我们的同学，他们会尊重，也许他们不一定同意，但是他们会尊重。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请。
那个每一年在这个时候，九月就会开始要招生嘛，
哈，
就是招生。但是每一次那个就业的那个板子就对着了一天。
是的。
怎么办呢？
我
关心啊。
我跟大家做一个机会，我想这个洪弟兄在这里，那个我们在过去的就是去年的，应该是去年的12月到5月的那段时间里面，就业纵览是我们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班，有70个人上课。那我们因为没有足够的教室容纳70个人，所以我们后来在饭厅里上课，在饭厅里才足够大。也就是说，我相信刚才我所列出来的这样不同的这些方式，用图片、用照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我主要的目的就是抓住同学的兴趣，让他们来。一旦同学开始有兴趣来，他们就会以同学吸引同学就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开始。那我知道很多的教会，我所参与的教会，我所知道的教会，都对旧约是一个很恐惧的题目，让人却步的。但是我就是提出来这些可以考虑的教学的方法，帮助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兴趣，抓住他们的兴趣以后就容易的。希望我这样能够回答。我真的是确实知道是非常苦，常常招生的时候没有几个人报名。那生活的课程就很多人，可是经卷的课程就很少，旧约的更少，这是一个现象。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帮助就是不同，我们大家互相切磋，帮助这些老师们可以更准备的好，然后吸引弟兄姊妹来看这么重要的内容。还有吗？好，请问
那个主攻课那个办理功课是在这个时候出来进去还没教之前就给他回去做，还是教完以后
才回去做？所以我在讲义的后面呢，每一个书卷的讲义后面呢，我就留下一个部分，比方说这是我们的作业。当比如说星期天来的时候发了讲义，讲义后面就有作业。这样子的话，大家回去上完了课，看完了以后，他就可以开始做。那我刚刚也特别强调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交作业的。那么，但是我尽量希望说每一个人都看，比如说一个礼拜看7章。不是很困难的，那至少看了。
那个杨杰琼肯定是我们教会的那个师母，所以我们出去就业教会也不会说那么恐惧。那从你的理论，是不是说要选就业的经卷在团契使用，是不是难上加更难？
是难上加难。就业的这个各样的不同的这个所谓的。我们所说，梁博士也说，这是很多的障碍。这个障碍呢，是阻止弟兄姊妹往前行的这种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这些地方。在团契里面教呢，有它的特别的这个挑战性。那我的建议，或者是说， 有一些经卷可以，不是每一卷经卷都恰当。那看你这个团契的这个成员，他们的比如说他们的关系，他们的归属感，那么你可以有一些特别的经卷，譬如说姊妹多的团契，可以查，帮我们说以斯帖记或者路德记。那譬如说，如果有一些比较
诗篇，应该是
诗篇也很恰当，甚至于箴言都可以。那甚至于箴言在团契中间，尤其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弟兄姊妹愿意的话，都可以一起查箴言，因为箴言很多这种智慧的话语，会带出来很多福音性的这个对话，这是都可以。但是如果你去查列王记，那恐怕就不太适合。不适合，不 recommend。OK，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请。
不好意思，那个再问一点技术上的问题啊，就是你这个功课的范例，在你刚刚一开始给的那个教会那个网站里
啊，有这个每一个讲义的最后面都有。
啊，所以这上面都有。
这上面都有。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关做功课之后。老师批改，或者你们在下一堂课会提到功课的东西，
有的时候会提到，因为有一些同学反映说这一题我好像不太懂，你到底问的是什么意思，那我就需要做一些解释。那至于说改功课的话呢，老师就很辛苦，所以我很坦白的说，我不是每一个人的功课我在每一个礼拜我都能改完的，不可能，太多了，我70个人的班，这个实在是很难改。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那么谢谢那个刘弟兄在这里帮我们讲了很多有关那个旧约这方面，我相信以后大家回去一定可以这个很好的来教这个旧约的课程。那我们有一份在大会有一个小礼物，我们要请来会场。
谢谢。
好，那我们这一堂就直接到这里结束，可以到下一堂，今天是最后的结束。